弟兄姐妹平安。刚过的祷告会呢，牧师带出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就是明年教会要正式案例两个长老和三个执事。那每次有案例的事情来的时候呢，我的心有不少的压力。特别想到教会案例这是一个终身制，不是两年两年。那一个人成为长老成为执事，要在主面前一生一世这样要忠心的服侍，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负担，所以有一些压力。那这个压力呢，是来自我的谨慎，因为一个人的生命真的是只有主知道，也他活在主面前，但是现在要通过神的仆人也众人的一个接纳也案例的话，就是很大的重任了。但是我接着跟文刚长老、志明长老、慧君传道，我们一起确认之后呢，我知道主许可。那么在这个整个挣扎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说我在主面前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懂得期待人，期待。所以今天的主题不管是我们即将被安立的，或者已经被安立的，或者是现在新来到我们教会这一年才跟我们多加认识的，我一直在主的面前祷告，主啊，我要怎么教导牧养劝慰这些弟兄姐妹啊？主今天这个礼拜特别给我的感动，教我怎么期待人。那么各位，在这个课题上呢，我们都要深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会发现圣经很少直接教我们要期待人。圣经多半是告诉我们你们要爱人，反而对期待人呢，圣经说人是善变，人是软弱的，你不要太快期待，不要太快的就是称赞他，等一下他下一刻就会跌倒，对不对？那反而我们要仰望主，这是一种智慧了。当然我们看人要看得清楚，看得长久，看得全面。但是后来我发现圣经在讲到有关爱人的真理上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不能逃避要期待人的事情。特别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时候呢，说到什么，刚才我们读保罗说，你们要凡事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四个，对不对？当然凡是包容，凡是忍耐我们都会了解吧，人很多的软弱是我们都要忍耐的。但是凡是相信，凡是盼望的这一块呢，我们很少深思。各位有没有发现，的确我们在爱人的事情上，即便人是软弱的，现在还不够，但是我们要相信也盼望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能够叫他们改变，他们也会改变。主能够叫软弱的，可能做的不是这么理想的，将来明天会做得更好，这是主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呢，在爱人的事上，在这段话里面呢，圣经就放着一个期待人的一个含义，在爱中要期待人。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有罪的世界，自己也是有罪的性情，对不对？天天跟罪人在一起，被罪人触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人是比较负面，我们对人的软弱的性情是比较敏感。你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你看你的孩子，你多看到他好的还是不好的地方啊？那各位，你会发现从你的口中出来的都多唠叨他的话，对不对？我们做牧师的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多年啊，都知道每一个人啊性格啊、做事法啦、倾向啦。所以呢，做牧者的有时候一不小心然后看弟兄姐妹的时候，哎呀又这样了啊，又软弱了啊。特别有些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做牧长的，哎呀很期待很期待，后来发现不如我期待的，又大失所望。 所以有一些人，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的经过之后呢，我说哎呀，我们现在不要太期待人了啊，期待主吧，我们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各位，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这有上帝的形象的人，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位分角色，做父母的，做牧者的，做配偶的，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期待其实实在的带给弟兄姐妹，带给我们旁边的人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力量。各位，我这样说吧，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我记得今年这样来到十二月的时候呢，今年对我们家庭来讲最难忘的一个时段就是阻断措施的时候，你们知道吗？那阻断措施孩子跟我们两个月就在家里那个时候呢叫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我的小儿子我小儿子呢那时候他是很活泼很开朗，那时候他没有外界的影响，没有去学校这些所以呢他在家他在家，家里就有声音，家里就有好笑的，有的闹，有的玩的。他常常就是他又喜欢有感悟性的东西，就帮妈妈就是烹饪啊煮饭，所以每次就是煮了很好吃的东西呢，我们家人都称赞他那阻断措施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我跟他们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说爸爸，这两个月非常开心今天要颁一个奖这个家这两个月谁的表现是最好的那大家就看着我的小儿子他也知道是他了那所以我说这两个月表现最好的就是朱乐琪他沾沾自喜然后不久之后回到学校了回到学校了不到第二天电话来了那个时候呢老师打来说你知道现在学校很紧张吗？全新加坡都很紧张，你的儿子这个口罩又是拿出来讲话跟朋友动啊什么啊这些朋友都不要动哦 social distancing 啊就他就不管，我好像这个东西好久没有见面吧这个东西，后来学校就这个地方紧抓住然后后来慢慢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如一天，那阻断措施有这么好的一个经历，这么好的表现，回到学校不到一个礼拜就是在黑名单了。然后呢学校越这样看他，老师越这样对他的时候呢，他就越反抗了，他的个性是这样的嘛，所以呢 OK 老师就叫他过来骂了他OK 他就回去的时候呢他的手就开起来然后每个学生咚咚咚咚咚咚一下呢，那就咚到哇老师气到把他叫去校长室那两三个礼拜几乎每两天都是接到电话这个东西，然后学校决定要向他采取行动，要惩罚他的时候就打电话几次了，Mr. Joe 那这个我说你们要惩罚他，我说你们等今天他回到家我跟他谈之后好不好今天他完之后你看他怎样好不好，如果他还是这样的话你们要怎样惩罚就惩罚那天他就回家的时候呢，我就看住他的眼睛他也知道就是每次父亲要跟他讲重要的话，我叫妈妈全部离开他的姐姐哥哥不在，我叫他坐在桌子上，我跟他说孩子，不管老师怎么讲你，校长怎么，学校怎么认为你，说你多么糟糕，我说爸爸不信我这样讲我相信你，我也认识你，你在阻断措施的你那个美好的表现，那个叫我们家人这么喜乐的，我说那个就是你那就是你，爸爸相信那还是你即便今天老师 都打电话，这几天都一直这样给我们电话，爸爸相信你是谁。但是我要跟你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知道啊，你不能承受现在老师们、校长们对你的数落啊，但是你要记得，你不要做得很好了，但是因为你暂时受不了你周围的人对你的一些数落，然后你完全放任放掉，我就这样就这样吧，就这样，对不对？我说爸爸还是相信，但是呢，你要记得你的人生当中不是每一个时候人能够理解你的，但是你做什么，你坐在主的身上啊，那你做得好，主会知道，这是第一。第二，爸爸会知道。那明天你要回到学校，我已经跟你说了，学校也说了，这个口罩的东西，然后 social distance 还是什么，我知道这些东西是你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既然这是 school rules 学校的规则， you obey your teacher， 你顺服你的老师，就像顺服神一样，起码这个事情上好不好？那这个是只有主能帮助你啊，爸爸先这样跟你说，我对你的心是这样，但是你不能胜过的话，明天你还是受不了大家对你的那个轻视或者数落啊，同学这样看你，那老师这样，那你软弱下去的，那你也只好承受那个的惩罚。我这样跟他说的哈，但是不管讲，爸爸是相信你的，因为爸爸认识你。那从那天开始呢，他这个地方再也没有问题了，就过了啊。然后过了几个礼拜，我就跟老师说了，哦，啊，你看啊，没有事了，对不对？那但是当然也有别的事，那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事情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旁边的人，他们一直留在软弱里面，其实并不是他们真实这么软弱的，这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期待他们，我们只有看现状。他最近给我的感受，他最近的软弱真的叫我受不了，他最近带来的麻烦，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因为这样，我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旁边人的力量。所以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期待人。当然我这边说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期待人不代表不教导人，对不对？所以期待是一种劝慰 encouragement， 期待是给人心里面能够有一种力量，有坚强起来，因为他被信任。但是各位，他被安慰之后，各位他的心开了，你要教导他，你还是要用神的真理教导他，用神的话来调教他的心，有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所以因为期待能够叫人安慰，但是叫人成长是他一定要听到神的道，神的真理，就知道神的美意是什么，神的应许是什么。各位，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要落入那种，哦，我们今天听这个信息，我们要去期待人，我们安慰人，我们讲好听。各位，现今有一些教会，尤其是做年轻人施工，年轻人的领袖，他们犯的错就是这样，他们只懂得哇，给人一种激发力，哦，我相信你，你是蒙恩的，你明天会做得更好的。我们常常听到啊，这个世界的 life coach 啊，就是也是心理学家，也是整天讲这种来辅导人的，对不对？但是各位，你要知道，我们做教会的工作的，我们碰人的灵魂的东西的，我们会知道，当我们讲你是蒙恩的，你要跟他说，教导他什么是要蒙恩的生命，什么是蒙恩的生活。你说你明天会做得更好，所以你要怎么靠主来做得更好，这是要教导他、调教他的心的事情。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那我们的一种期待啊，就好像一个空洞的言语、空洞的表现啊，那拍拍人的肩膀这样，那过后呢，是怎样？各位，你一定要知道，因为你不是神，我们人不是神，人是向神交代，只有神不改变的。所以呢，一个人，我期待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我期待我的孩子，但是他不能只有活在我面前，他的心安了、开了，他要从神的真理认识他、跟从他、顺服他，也从他得着赏赐、得着称赞，那他才能够站立得住的。 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明白我们要懂得期待人，也靠主来期待人，但是期待的结果之后有挑战要给他，要教导他。阿们。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有一些被期待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被期待之后呢，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就来了，要被安利了，有压力来了，牧师给你一些眼神，哇，很看重你，压力就来了，对不对？各位，那有些人就不太喜欢这个压力了，我问为什么压力来，各位问为什么压力来，那压力好不好？其实这个压力有时候并非是不好的，但是这个压力来的理由是因为其实圣灵在某一些方面特别要更新你，坚固你，甚至要叫你能够做的比你现在做的更好。有时你压力的时候，好像人期待我的那个地方跟我现在生命的光景还没有这样配合，我不是这么属灵，我不是这么摆上，我还没有到，那我们心里面就压力了。但是各位，那个差距就是圣灵现在透过人的期待来兼顾你，叫那个地方，我怎么靠主做得更好。阿们。所以呢，如果你说我不要有压力，我不要有期待，我就平平安安，我就做我自己，那你永远不能发挥你生命的潜能。可能你生命已经有那个潜能能够做某一些的事，但是呢你还没有办法真实的结出那个果子，真的做出来，对不对？做出来你的心智要肯定，意志要坚强，你情感方面呢要保守，这个地方还没有，但是众人的一个期待然后带来的有些压力，然后叫你不断的面对主祷告，才能把它做得更好。阿们。所以呢这是需要的，所以牧师期待大家，期待也期待你们，所以要教导你们，有教导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每一句的话，每一项的施工，那个施工做了之后怎么要做得更好，然后牧养弟兄姐妹要怎么牧养的更好，不但牧养要教导，教导了再牧养。各位，很多很多的，不是每一次讲重讲的那个地方里面，你就会知道了，那个挑战又来又来了。那这样我们才能够生命多结果子，把荣耀归给上帝。阿们。所以今天的信息也很重要，虽然是很简单，我觉得是理性方面来理解的话是很容易，但是要用心性来领受。我们一起看神的道，我们一起看腓立比书。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呢，那把这个期待的精神，期待信徒的一个真理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起看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使徒保罗说，写给腓立比书，我每逢想念你们，想念你们，面孔，你们的面孔出现在我的脑海的时候，就感谢我的神。各位看到吗？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一样为你们求什么，尝试怎样，心里就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什么呢？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所以一个总结，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总结了。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被捆绑在监狱，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在你们当中教导你们，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得从神来的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也又讲到自己的心，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那各位，保罗很深情的话把自己的心肠肺腑，爱弟兄姐妹，爱腓立比教会的心都说出来了。各位，在第六节我再读一遍，我深信的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各位，我们往往不期待人呢， 是因为有一些障碍。什么障碍？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期待的人哦，最后叫你失望，对不对？期待孩子，孩子不成才；期待弟兄姐妹，期待小组员，小组员离开了。我们人生当中都有遇到这样叫我们失望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人间一般人间里面，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一些，哎呀，还是不要期待太多了。不期望就没有失望，对不对？我人常常讲这句话啊，不要期望啊。考试呢，不要期望太多了。等下考得不好的话，没有这样失望。所以期待人也是一样，不要这样期待。各位，你觉得这合乎真理吗？各位，绝对不合乎真理的。为什么？你先问你自己：我们人能够活在不期待的光景吗？我们人需要爱，需要信。第三是什么？需要盼望。信望爱，对不对？上帝给我们的是这个。如果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哎呀，怕失望，你知道，不要期望啦，不要期望了。我跟你讲，他现在活不了的，他是活在很苦闷、很无助的那种光景。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能够要期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才会努力的。各位有没有发现？我教导我的孩子，你看这么辛苦，你教导他，他又软弱，又在教导，因为他心里面是有一个期待，对不对？他将来会成熟，他会好，他会成才，他会怎样，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我教导弟兄姐妹，一定我期待，虽然现在软弱，将来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就带着这个期待，才能一个崇拜，两个崇拜，继续这样迫切的讲道。对，因为有期待的能力在里面，信望爱，对不对？当然有时候我们说，哎呀，那有一些情况呢，我们期待了，后来没有发生，那需不需要这样的经历？需要。因为我们不是神，对不对？所以我们期待了没有发生，那个东西叫我们回到现实，更清楚的现实来明白。哦，有时候我期待人呢，就是看人要看得全面一点，要看得更清楚一点。或者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哦，我期待他的事情他没有这样的成长，或者叫我心满意足的，哎，那个地方是因为可能我没有好好的教导他，我牧养他不够，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当你的期待没有落实的时候呢，就叫我们去深思很多的事情。我们很深思哦，对，就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活在期待里面的。各位，我们不能因为没有成就你就怕失望不期望，那这样的话反而你的心态是不合乎真理的。因为保罗说什么？你看他怎么说，我怎样深信呢，在你们动了善，心里动了善功，必成全这。各位，这句话我们来思想好吗？这句话讲要讲的是什么？各位，这句话保罗有没有期待？有。但是他第一个期待的对象是什么？神。神作。各位有没有发现，神他把这个期望，但他有没有期望人？有。他每次腓立比教会，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有没有？那期待的话有，但是他前面讲的时候，我深信的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有吗？各位，所以我们看到，的确，圣经说人是软弱的，人是善变的，人是会跌倒的，所以没有错。我们不能一律的、一味的哇期待这个人，哇、哦、这个人会很好，那你说他会很好，他将来会很好，你的根基在哪里？哦，因为他现在表现很好，什么一定会好的。那这个就像以色列人期待扫罗一样，所以最后叫他们大失所望。所以有一些人我们过度的期待他，是因为我们太看重他目前的有一些行为啊、德行啊这些东西。其实呢，保罗的期待是有根基的，他的确看到一个人的生命，但是他呢期待是什么？是主，因为是主在他哪里心里动了善功。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期待是要按着神的应许的，你们明白吗？这按着神的应许的，不是看人的现在目前的表现。因为只有单单看人现在目前的表现，有时候会失望，对吗？所以神你的应许绝对不落空，你在这群人身上一年、五年、十年所做的工作绝对不落空。那你说绝对不落空，你怎么知道是这群人？你看到什么？在哪里？主的工作在哪里？主的应许在谁的身上？在谁的身上可以看得到？ 在那个人的心中有善功。各位，这句话很重要。所以在你的心里，各位看，动了善功的福音的善功，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呢，他的心爱慕的、兴旺的、渴望的是什么？福音。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心的东西啊是不能骗的，但是有时候也不能马上察觉。各位有没有发现？要经过一段时间，看这个人的心啊是怎样的。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慢慢，他的心哦，钱可以买到的，哦，这个钱也来，他的心就给人了啊。或者这个人的心是人的称赞可以买到的，哎呦，那是称赞，哇，越来越开心啊，他就很喜欢称赞他的人。所以呢，你就发现他的心是，有一些人的心是钱可以买到，有些人的心是人的称赞可以买，有些人的利益可以买到。但是神在心里动的善功的那个心思，只有福音的重价才能够卖出的。你们明白这句话吗？所以各位，是不是福音的那个重价，福音的价值才能卖出的？而这个礼拜我们讲到，哦，我们教会明年要安立执事长老的事情的时候呢，啊，我心里面很多的回忆，很多的回忆。其中一个回忆就是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以前18年前七个执事我们开始这个教会，那七个执事我是其中一个，后来我成为了这个传道，走了传道的路线。那后来下面的执事六个执事当中有两个首席执事，一个是我们文刚长老，那时候他是文刚执事，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弟兄，我们当时很多人不认识他，但是跟这个教会一起成长的都会认识这个弟兄。这弟兄呢，他能够成为一个首席执事，可见是他一来，哦，可能有一些比较热心的表现，或者说你有看他好像对有一些教会的事物的有一些付出，对不对？那后来我们都是很年轻，后来我们就毕业做工这样了。那这弟兄呢一直不顺利，有心里很有点自卑，好像不受一些公司的赏识那后来换了几个工作之后，有一天得到一份工作，也有一个老板非常的赏识他，从那时候起他非常卖力，非常卖力的工作了。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发现他好像不是这么在乎教会里面的事情。有一天发现好像教会里面比如说祷告会啊，其他的聚会啊，慢慢不来，慢慢就把自己投入在工作里面。他是首席执事，所以那时候我是传道，但是我跟他是同辈。所以有一次我就是给他一些挑战，叫他做一些事情，或者说叫他带领一些事物啊、施工啊这些东西然后也讲一讲这个生命的东西那要想要知道。后来有一次他跟我说志山你知道吗，他叫我志山，那时候我今年得到两次的加薪，两次的。第一次的加薪是年头，第二次的加薪呢就是最近。你知道我老板给我多少吗？1000块的加薪。说20-30岁的时候呢，你可以得到1000元的加薪哇，我们那时候都为他开心。但是很奇妙的，就得了那个加薪之后呢，好像他的整个全身心是投入，他的灵魂是卖给公司，日做夜做。他的公司就有美国的厂的时候，他就半夜起来在这个地方给他们回应什么什么，早上也是这样没有日夜不分的，这样的为公司效了，为公司付出整个周末的时候呢聚会无精打采的那个光景。 所以很奇妙，你从那时候起呢，发现他整个为国的那个心啊失去掉了。后来很奇妙的，有一些小小的事情一发生啊之后，然后有一些摩擦出现了，啊，他离开了，很奇妙的。就离开之前，我发现他已经对这个教会的讲台所讲的基督为至宝，基督为中心，没有感动。对他来说，什么是靠主？主给我这个工作，我卖力做工，就是靠主。对他来说，什么叫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加薪升职，这个就是见证。这个我带出这个见证，知识当中哪一个人有这个见证？就是哪一个人有1000块的加薪，就这样的，好像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的祭坛，在这个高举基督的那个祭坛上，很奇妙的，有一天不得不他会要离开，也带着全家人离开的事情就发生了。另外一个首席执事呢，就是我们文刚长老。我们文刚长老呢，他是电脑工程大学，新加坡大学毕业，所以对他来说啊，得到一个工作是很简单的，你做 programming 这是很吃香的东西嘛。但是呢，对他来说，他一来不以工作为满足的，不是他要更高的薪资或者加升职什么，他的心思一直在教会的事情，教会的事务，教会的行政，教会的网站，这网站是他那时候开始的，这些全部都是在做。到一个地步呢，哦，我知道他的心是很想服侍主，羡慕善工。但是我跟他说，我说文刚执事，那时候我们教会也没有这个能力，也聘请你或者怎样，我们教会但是有很多的起还在起步，很多的东西做。后来呢，他就自己决定哦，跟公司求半天职。半天职做半天的时候呢，他减薪多少？2000块。2000块不但是一个月两个月半天，我以为他要一个月两个月暂时帮忙教会做，后来他是一这样半天就2年的时间了。2年的时间，这个不但是薪水的问题，你想想看，你在这个30多岁事业起步的时候呢，你跟公司要求半天，那公司不会再赏识你的，公司会感觉你的整个关注不在工作上，对不对？那时候教会有这样的需要，他这样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是因为1000块的加薪，他失去了最宝贵的福音，好像卖掉自己的灵魂一样，把最荣耀的主的教会的工作当作粪土。另外一个是失去两千块，来看见这个重价，有2000都买不到的那个东西。所以呢，结果呢，我们不用讲。当然，那个弟兄我不论断他，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生命堂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有这么荣耀的施工继续开展的，到今天，这位弟兄是没有办法看得到，没有办法见证得到。但是我们文刚长老成为这么荣耀的教会的首席长老，你们会明白吗？我现在用人的数字物质的东西来跟各位讲什么叫福音的价值，在人心中里面动了善功的。所以在每一次要案例执事长老的时候，我每一次想到就是教会的一开始，其实大家每次看哦，朱牧师其实有两个知识，两个完全不同，两个的关心追求的当作至宝的东西是不一样，然后所以我们才今天继续降下来，阿们。所以呢，我讲这个是非常有重量的话，也非常有重量的见证，叫要被安利的人，还有我们新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你们会明白什么叫彼此顺服。在一个职份一个终身职要领受的时候呢，就全体教会的祷告都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期待都在那个地方，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真的心里面已经有主的善工的人，会不会软弱？会不会遇到难处？会。可是他越遇到难处，那个难处只叫他越靠近主，亲近主，越来越发现只有基督为至宝，世界没有一样东西能够满足。你们明白吗？但是心里面有善工的人，遇到痛苦，遇到难处，失去什么东西的时候，哎呀，什么都放掉，连主也放掉，教会也放掉，你们了解吗？所以在你们心中动了善工的，他是信实的，不改变的，他会继续成全这工，炼尽你，磨练你，更新你，然后一直到你慢慢发现呀，只有基督了，没有其他的东西了。阿们。亲爱的兄姐妹，这就是保罗开始讲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为什么这么期待这群弟兄姐妹？因为看到在他们身上神所动的善工，他们心里面的那个善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各位，保罗期待神所动的善工，但是现在很重要是要把他期待的神的变成期待人，要转化为期待人，对不对？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有时候如果比如说我看到水宝弟兄的话，他要安利，成为安利指示，我一定要水宝弟兄，牧师期待你，我一定要这样吧，因为我是代表上帝，代表神，那神的仆人，我不能说这个水宝弟兄每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只能期待神了，这样不太对劲，对不对？就意思就是说，哎呦，我对你是没有期待，但是我期待神了啊。这个圣经没有叫我们这样讲话，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经是我们期待神的时候呢，神怎么在那个人身上做工，那个善工我们要看到，然后变成什么，我跟他的关系，我给他的肯定，你们明白吗？这句话很重要啊，因为我们发现有时候呢，我们是讲很属灵的话，但是的确我们人之间的那个关系，上帝所造的，阿们。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保罗，他看到腓立比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里面的那个善工，也自己爱他们的那个证据，那个理由是什么？所以呢，保罗一句一句写出来，你们看，为什么期待他们？他们心中的那个善工是什么呢？你们怎样？你们是兴旺福音的，兴旺福音。各位，这句话很 advance the gospel, exalt the gospel, 兴旺的。各位，今天你期待的人，不要看错，你要看他兴旺的是什么。腓立比教会不但是一间相信福音，也是兴旺福音的教会。今天很多人涌进教会呢，但是我们一直要问他们兴旺的是什么。有些人兴旺的是一些心理学，有些道德，有些善行博爱，兴旺成功了，兴旺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他兴旺的东西就是他生命里面的东西。保罗说兴旺福音的，兴旺福音的，他们只有以纯全的那个福音被传扬，人能够认识这死而复活的基督，以他为至宝，这个是最荣耀最宝贵的。所以呢，我们教会做的一切，我们搬迁也好，我们这么辛苦的做招待也好，我们去设这个网络啊，这个 AV 全部做的都是主啊，要把这个福音兴旺，这个福音传讲的时候进到人心中，能够进到人的耳中，去到全世界，对不对？只有这个，大家的目的，服事的目的是这个吗？还是我服事，我把一样东西做得很好，很有满足感，很有满足感 ？No， 那个满足无论怎样是一下子过的，只有福音不改变，阿们。所以一个人眼睛看的，口里常讲的，耳朵想听的，就是他兴旺的东西。不久前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牧师，讲真的，我还觉得很奇怪，现在很多教会很多信徒他们那时候基督徒，我是基督徒，然后呢，但是在公司里面不传福音，然后我看他们的 Facebook 里面讲的都是足球啊，吃的啊，什么哪里玩啊，什么，就从没有讲福音，也没有讲信仰， 但是他们主日很忠心的去教会唱诗班什么。所以呢，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我说你好奇的东西我也好奇啊、哦，真的很好奇。人的生命其实很多时候骗不过的，他高举的那样东西，他想看到成就的东西是什么啊、哦？然后呢，这是第一，对不对？腓立比教会兴旺福音。然后第二是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但是一次、两次，乃是什么？从头一日直到如今，有时间的证明，时间的证明，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头一天是几时啊？就是保罗到腓立比，他到腓立比的那时候，跟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你们知道几年吗？十年的时光。所以十年的生命，这个生命的见证啊、哦，各位，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人，一个圣民，一个蒙主重用的人，经过时间，他怎么忠心的爱主、爱教会、爱众人，承受难处、承受伤害，为福音的缘故付出代价，这是由时间证明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有没有？哎，时间，哎，因为我们一个人，我们知道的，我们刚听了福音，我们的喜乐，我们的，但是不代表你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但是一个人，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呢，二十多岁，我们信主，但是你知道，信了，我们十多岁的时候呢，无牵无挂嘛，就学习功课，最多就是一个考 PSLE 考 O level 考 A level， 然后靠主主啊来帮助，就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你要是进到社会去，开始做工，开始面对人，哦，等一下谈恋爱了，要建立家庭，哇、哦，又你那个时候看到朋友们全部就是很上进，升职，然后做经理、做总裁，你心里面哦要跟着这，然后有孩子了，有负担，然后呢要关注孩子，怎么？那这些没有错，都是神所赐的恩典，但是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取代我们兴旺福音的那个使命，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些东西我有了，这些满足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然后之后呢，神的事交给全职工人这样做的话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教会就失去荣耀了。是保罗在什么，在头一天直到如今，甚至现在在监狱里面，腓立比教会跟他同行。使徒保罗，你做的最重要的，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工作，你继续做，我们在你后面支持你，把福音传出去。你需要什么工人，我们拆去，这以巴弗提也拆去，把那个款项拿给他的时候，当中漂洋过海差一点死掉也是去。因为了解吗？从头一天直到如今。然后呢，还有什么一个证据？还有一个证据就是不因人而改变，不因人而改变。我为什么这样？你看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保罗说什么？我不管是在什么在捆锁之中，或者是在辨明福音真道之中，对，所以捆锁辨明福音真道，站在台上跟你们讲道，帅不帅？哇，每个人都觉得哇，好，我们也要做牧师。但是现在坐监牢要不要做？哇，这个为什么这样啊？如果他是做神的工作，为什么这样倒霉的事临到他身上啊？各位有没有？所以呢，经过时间，也神的仆人们有时候经历的一些患难，有时候考验弟兄姐妹，他们信的是什么？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教会界里面所谓教师牧师，他们是摆出来他们很成功的样子，很有钱，他们信了主之后什么样样都顺利。弟兄姐妹看他们，哇，他讲的一定是对的，就跟着他们。其实他口里面讲什么，哎呀，一定是对的啦，圣经都没有读，就是看他成功就一定是对的。然后呢，有一些看到自己的牧师又生病又落魄，家里有问题，孩子有问题，哎呀，他讲的一定是错的，对不对？所以你是因讲那个福音的人的他的光景、他的状况、他遇到好事坏事来，要不要信他口里讲的福音，这个就错了，对不对？这就证明你们没有读圣经。所以真的有读圣经的牧师讲的，跟圣经讲的，保罗经历的，那确确实实是福音，对不对？那牧师受到苦难、患难、挣扎，那我们怎么为他祷告？我们知道他是属灵的征战。昨天不懂哪一个弟兄姐妹发信息给我，说唐崇荣牧师的儿子在美国忽然间遇到车祸， 哦，我听了，我马上心里很沉重，因为这个老牧师也是我很敬佩，我就为他祷告。那他儿子睡觉，开车在美国，因为太累嘛，可能服侍什么，所以就撞了车。然后他自己跟妻子没事，后面五个孩子，也虽然没事，但是有一些骨折，有一些颈椎，全部要开刀啊、全部要、所以叫众人为他们祷告。那唐牧师是现在在印尼也不能飞去，心里又担心，然后刚好有圣灵研讨会，有特会的这些要做，所以有时候我们神的仆人内忧外患，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主一定会保守。但是在这个时候呢，谁为他祷告，然后这主的仆人受炼净的时候，跟在你看啊，这个人啊一定有问题啦，整天骂人，所以现在咯就是这样，你们明白吗？其实我们做主的仆人呢，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有时主故意谦卑我们，我们的情况条件、被谦卑下来。牧师这么厉害教孩子，你看他孩子有时候教到这样子，上帝故意这样带领，你们明白吗？所以到最后你是因为朱牧师 children expert、所以呢他厉害教孩子，我的孩子来这个教会一定可以的、还是因为他讲的，各位明白吗？很多试验的事情神会做的，所以呢我的眼睛也是开着大大看谁是被福音吸引的，你们听得懂吗？愿主用他的道分辨洁净我们的生命。我现在讲每一句话很用力，你们感到吗？这样呼吸要讲，用全部的生命讲，我的信念在这个地方要讲，随便讲一片道然后下去休息，那干脆要 哪里要讲道，这样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说什么看得到，腓立比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兴旺福，然后怎样，不管保罗的情况，他们信的越信越清楚啊，有信的凭证在他们身上，然后所以呢现在这个是他们身上的证据，对不对？现在到保罗自己他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们注意看，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看第三节，我给各位再看一遍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啊，你们的脸孔的图画出现的时候，心里怎样感谢。第四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祷的时候，总是怎样心里欢欢喜喜。还有什么，第八节说什么，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主的心肠体会到了，切切的想见你们，虽然我现在被捆锁没有办法到你们那边，心里想见。各位，这个就叫做我们除了我们看一个人经过时间看他神怎么在他们身上有一些证据以外呢，还有一个很属灵的层面，就是我们为一个人代祷的时候呢，你们注意一下圣灵放在你们心中对那个人的感动，很重要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各位，你们明白这个是很属灵的东西的，因为我们一般上啊，我们跟人在一起没有太去管这个，我们仰望主的时候，然后特别我为着文刚长老，我看到哪里，我为着 Patrick 只是国荣，只是为着你们祷告的时候，圣灵给我心里怎样的感动。各位，你们要习惯这样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哦，他们身上一来的主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对他们的生命里面被什么东西吸引，很多东西很全面的这样思想，然后你就知道主对他们的心肠是怎样，你们了解吗？那你没有带祷，你是以什么？这个人我喜欢他，他让我很开怀啊！他讲话很友善啊，对，让我很开心。各位，我们一般上人没有带祷的人啊，是以人直接判断他给你的一些感触。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跟世界的人都是这样，这个人给我感觉这样，那个人给我感觉这样，我们都是这样判断人的，对不对？但是我跟你们讲，在圣名当中不是这样。 你生命当中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他们的软弱，对，好像是腓立比教会，哎呀，这个两个姐妹哦，就不同心，所以保罗劝解他们，求你们同心，你们都是在福音上与我同福音而的人，你了解吗？如果你没有带祷，就是血气的话，哎呀，这个两个人，我就已经在监牢里面已经很烦了，还听到他们两个在那边不同心，对不对？所以呢，你们会知道的，在我们的信仰为人带祷的事情上，有一个属灵的层面。你为人带祷的时候，你看一个人看整体，不是只有看他某方面叫你开心不开心，爽快不爽快，你们了解吗？教会里面啊，各位，教会里面很多的分歧啊，就是不懂得祷告的人带来的。你不懂得祷告，不懂得带祷，就跟一个人同工的时候一发生摩擦，从此以后我不要跟他同工，对不对？从此以后就是对那个人有一个印象，他就是这样。那时候起呢，你跟他的关系就破裂了。那时候起呢，你就不能为他带祷了，反而是对他有看法了。很多时候都是用那个看法来看他，其实他很多在进步的地方也好的地方没有看，等一下他一下子软弱，你看的就是这样、哦、有没有、哎、这个就是我们不够属灵的问题，不是小气不小气的啊。有些人说哇，我们姐妹就是小气的，我们不可以啊。 No No No， 没有这个事情，是你没有带祷的问题。你有带祷，看一个人理解看得全面，会知道人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要怎么看，很全面的看，很公平的，也很有怜悯的，很有爱心的啊，很正直的，有看一个人的生命。我盼望这个地方呢，我们学习一下，不要靠我们跟人，不要以他最近给我的感触啊。我问各位有没有那种问题？每次忽然间很好很好，然后到忽然间几天发疯，有没有？哦，我们好像姐妹比较多点头啊，那好像是啊，每个月来的时候呢，就心里面。混乱，每次都讲这个是 hormones 这个，那但是不是的。我后来发现弟兄也有这个，弟兄是忽然间那几天情绪很不好，脾气很坏，那种啊，灵里面有攻击了，所以那时候你跟人在一起，就给出去的那个味道都是臭的啊，给人都不好印象的感觉，不好的。还是后来哎呀，很后悔，为什么这么血气，很后悔，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会理解，连你自己都这样，为什么你不看人的时候，你会明白，人有时候一经过低潮的时候嘛。所以愿主教导我们哦，保罗看腓立比教会非常的正确，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哦。那么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所以我们特别为着我们要做执事长老的那个候选人，为他们祷告，多观察他们。一来没有观察了，现在才开始观察啊。然后呢，就看得全面，也思想牧师讲的东西，思想一想，哎，这个教会能够到今天，哎，牧师跟他们一样年龄，那牧师为什么能够这样的讲道，也能够这样，大家能够顺服，哎，一定后面有很多的故事吧，有很多的理由，就想得多一点，对不对？他们经过什么，我就想，那新来的人呢，就快。有一个很成熟的眼光，很思维，能够看整个事情，就更快会同心了，了解哈。我今天讲这个道呢，是期待人啊，但是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请大家多反思啊。这是不但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跟人的关系，很多的关系，跟肢体的关系，都是要这样建立起来的哈。那最后，各位，我们看最后呢，那我们期待人了，对不对？期待人是很好听的。期待完之后要怎样啊？不是完，没有完，一直期待啊！期待同时要怎样？一定有挑战。所以保罗期待他们，还是也告诉他们，我要求你们的地方，就是我为你们代求的地方啊。那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看第九节，保罗怎样期待腓立比教会，也同时给他们挑战。第九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什么日子？基督，基督的日子就是基督再临的日子啊，没有中断的。然后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上帝。啊，哎呀，前面的话都好听，我深信在你们身上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个哦。我切切的想见你们，哎，等一下忽然间，哎，我为你们的代祷是什么？所以这句话很重要了，所以圣经是很平衡的。圣经就保罗现在讲到，我为你们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换句话说要给你们的挑战三个。第一是什么？在爱心，注意听，爱心在各样，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各位，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里的重点是爱心，对不对？爱心多，但是爱心在哪里多？跟着什么多？跟着知识。对什么知识？圣经的知识，真理的知识，还有什么各样的用圣经来看凡事的那个见识，这个要成长。所以很多人，我们每次讲爱心的时候不要讲太多知识，因为你讲知识爱心就没有。有些人是这样讲，对不对？这句话不是这样讲，这句话反而告诉我们，你没有知识的爱心是空洞的爱心。你要爱一个人，从哪里开始？你能爱吗？你要认识神，神的救赎，认识人，认识人的罪，认识鬼的工作，认识什么是世界，认识万事，你要认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这个知识，你要爱一个人，他有什么东西给你爱？对不对？所以你要看透他，神所爱的，是他身上有这个软弱，人都会的，我也有，我身上有的跟他有的虽然不同，但是都是从罪性来的。然后有时候我们人的环境怎么影响我们，就邪灵的工作怎么影响我们，对不对？所以看得很齐全很全面的时候呢，所以你的知识多，你爱那个人能够理解怜悯他的那个地方也跟着会成长的。那你没有的话，就我要爱他，弟兄姐妹我们来爱彼此，拥抱彼此，哪里有爱？那就这种是空洞的东西。那么我们不要讲，我们爱人要落实，要有根基，所以一定要在真理的知识和见识上了解吗？所以呢，没有认识圣经不可能这样很深入的很诚恳真实的爱人的。所以这是我们不要靠感觉哦，真的要靠真理行事，靠真理来爱人。然后第二是什么？保罗说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各位腓立比教会，你们要分别是非。其实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不能分别是非的时代了，各位看吗？为什么这样说？你看现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每个人高举的是什么？自己所要的，相信自己有真理，我自己感觉的就是是的，一定是这样。所以我们越来越活在一种不偏重真理，只偏重行得通的，暂时行得通的东西。我现在不是讲世界，我现在是讲教会，所以教会也是慢慢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时代，左手分不出右手，右手分不出左手。你讲这个新冠病毒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要相聚了，我们可以相聚了，大家都回到教会。那有些基督徒说，为什么很危险的？那奇怪啊，那叫他去 supermarket 没有危险。叫他去读书没有危险，工作没有危险，来教会很危险。他是基督徒讲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但是讲话要小心，要有智慧，有时不要直接间接的讲，不然人家会反感。主说什么？你们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把福音传给他们。哪里有讲你们要间接的讲啊？什么东西讲很奇怪的话。现在这个世界里面， 讲到同性恋堕胎的东西啊，对还是不对？不对，但是不要讲了。等一下人不要来教会，人家觉得我们基督徒们是论断人，我们还是多讲爱。你要妥协到什么时候？各位明白吗？这个就是一个不能分别是非的时代。所以保罗为什么？你看2000年前写的书哦，其实人类的问题是一样的。人类的问题就是黑白的都把它磨到灰色灰，然后呢啊，我们这是智慧，我们要懂得这样吸引人，给人有好感。其实这个就是已经心里不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爱人要真实，要诚恳，虽然你看得到他的软弱，你还是爱他。这个就是一个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对不对？很清楚的，不用就是用人的话玩来玩去，然后给人好感，不用这个东西的。为什么教会不敢讲这些东西？我不懂为什么现在的信徒就是已经变成这样，下一代也变成这样。其实都是教会的讲台来的，从教会的讲台不讲，下面弟兄姐妹就听的东西就是在世界里面要生存，就这样，没有立场，没有原则，没有把信仰真的活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代就灰色地带了，一大堆不能分别善恶，不能分别是非，也不诚实无果，对不对？是主说，虽然是这样，这个时代必定有像腓立比教会，盼望我们生命堂就是一个腓立比教会，虽然有软弱，虽然有分歧，但是呢，在主面前一直追求能分别是非，心里诚实，该传的就传，不对的就说不对，就是这么简单。可是看到人的软弱，我们心里面是怜悯，爱他们到为他们带到。只要你在这个教会，牧师每次讲，无论怎样牧养照顾，就是这样的。我相信你们跟牧师在一起，每次这样听到，你们懂我的理念，其实都是不外出福音所讲的，对不对？保罗所讲的。然后直到什么？不是一半嘞，一直到基督再临的日子哈。所以每个礼拜每个礼拜这样的讲道劝勉是重要的，这样我们才能维持下去。然后第三什么？靠主结满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其实很简单哦，顺服主的果子。基督来是要顺服父，对不对？基督的义归于我们啊，所以我们成为义的。可是他的义也在我里面产生功效，使我也效法他的义。他的义就是顺服父嘛，亚当不顺服父，他是第二个亚当顺服，所以我的义就是顺服他，顺服主。虽然有软弱，对不对？有时会做错，但是主啊，我的努力是继续遵照你的旨意行，按着你的美意来做。这样的人虽然暂时有软弱，但是很快的圣灵会成圣他，慢慢的把圣灵的果子一个一个活出来，就旁边的人也会因着他归荣耀给主，也会来到主的面前。所以盼望你们都结满仁义的果子。所以信仰是有果子的，信仰不是空谈空讲然后一生都旁边的人都不能忍耐，一生连一个人都没有带领信主，也从来没有为人的救恩祷告，这个不是，绝对不是。我们是起码结满仁义的果子。这是保罗怎样？保罗给圣徒的挑战，也是他的代祷。代祷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能够马上做得到完全，对不对？但是我们向完全行，这个意思。所以呢，讲完这边之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会知道的，我们彼此代求，彼此期待，也彼此挑战。特别我这样说，教会我们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像刚来的弟兄姐妹一定会知道嘛，教会的领袖是怎样，牧长是怎样，长老执事传道，我们的眼光看见理念是什么，走向是什么。那么当弟兄姐妹越来越多的时候，领袖层的一个眼光是很重要，众弟兄姐妹 要求我们，这是应该的，对不对？每个人都有需要啊，他要求我们是应该的。那么牧长们，以牧师为代表，要求你们应该不应该？也应该，对不对？当然你们刚来的时候，牧师不会要求你们太多了哦，但是不能没有要求。我不要求你们，就是我不期待你们了。保罗为腓立比教会代求的，我也为你们代求。那我要求你们的都在这个台上所讲的道里面，你们会听得到。那你说，那牧师要求我们的啊，我选择的听了，这个可以我就做，那个不可以我就不做。不是，不可以的也继续祷告到可以做，阿们。这个才叫信仰，不然讲道来做什么？如果可以行得通的就是属于我的，行不通的那是牧师的。不是，这圣经不是给牧师的，圣经是给众圣徒的，听得懂吗？所以呢，到什么地步按着什么地步行，但是竭力的追求。这是你们在基督生命堂呢，牧师一直会怎样挑战你们，要求你们的。所以呢，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在一起这样相聚，奉主的名相聚崇拜的时候，圣灵借着他仆人给的话语，特别是我们已经来到年底了，对不对？今天讲到是有一个迫切，因为下个礼拜就12月了，那快要一年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在主里面所结的果子是怎样，所以这是我们要数算嘛。所以今天牧师讲这篇道给现有的长老执事传道，还有包括我自己，也给将要成为长老执事，也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也给新来的在我们当中的，怎么彼此顺服。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用你的道教导劝勉，也从你的道主期待我们，也教我们彼此期待。但愿这个期待彼此的能力成为我们为彼此的代祷，不是我们对旁边的弟兄姐妹带着一种责怪或有嫌隙的心。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在成长，但是从主给这个教会的祭坛和这么多年18年以来的你按部就班的那个带领里面，我们看得到主的善功，也主你的善功在人心中，也透过这个教会的领袖层就核心同工，怎样继续把你的生命你的美德活出来，也叫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一同合一，一同前进，为着福音的缘故彼此建立德行，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才去见你。主，当这个世人都不能明白这样的道理但是主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理解明白。主，使我们不把这个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乃是使我们能够竭力追求我们把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时间，我们成长的时间，但是只向主求我们的生命都建立在磐石上，不建立在沙土上。感谢主愿主得到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